ီဆိုပါမေကာရီရန်စီလူတီခါရီရှိချင်းပြမြောင်းချက်ပဲ
白宫表示美不接受台海现状改变。沙利文、杨洁篪长谈六小时，看法不同但真诚沟通。独立媒体人王健表示，习近平的共同富裕缺公益，治理经济障碍多。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恒大债务危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面对的困境之一。不久前，他还将目标对准了中国大型私营企业的财富，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独立媒体人王健与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分享了他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欠缺公平和正义两大核心诉求，而在处理恒大债务的过程当中，中国政府面对的问题是既要做到去除房地产泡沫，同时不至于推倒危及宏观经济的第一枚多米诺骨牌。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看到采访全篇。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台湾国防部星期三表示，研判中国在2025年将具有全面进犯台湾的能力。当前的台海紧张局势是他从军40多年来最严峻的时候。他并警告台湾海峡存在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白宫表示，美国不接受海峡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也将确保台湾有足够自我防卫的能力。此外，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面时，将台湾的人权、新疆、香港等议题提到了台面上。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在我们知道这个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跟这个中国政治局的委员杨洁篪见面之后呢，这个已经结束了。那么白宫的国安会就在这个星期三的下午召开了一个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是表示说，沙利文已经向中国方面提出一些令美国关切的中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刚才您所说的人权、新疆、香港、南中国海以及台湾。那么在简报会上也被问到说呢，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在星期三表示，研判中国在2025年将具有全面进犯台湾的能力。那么之前呢，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指挥官戴维森上将在3月的时候在美国国会听证时也说过，中国恐怕在未来6年之内能够攻打台湾，也就是2027年。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呢，有150架的军机进入了台湾领空。美国是否担忧局势升温，原本是2027年的预测变成了2025年。那么对此呢，这个资深官员回应说呢，美国是深度关切任何威胁海峡和平跟稳定的事情，我们的目标是维持并且确保没有单方面改变现状，基于这样，美国不接受任何破坏这个立场的行为，或可被视为追求不同结果的时间表。根据这个有中国150架的军机扰台呢，这个资深官员说，这是一个持续的趋势，朝着令人担忧的方向而去。那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上也被问到台海的局势，说呢是否担忧美国被卷入这个紧张局势当中。沙奇说呢，拜登政府正在透过多个途径来跟中国方面提出关切，包括国务院罕见的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而波林国务卿星期三也在欧洲说，中国的做法是造成动荡、风险误判，并且可能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强力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与经济施压以及胁迫，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他在星期三晚上在白宫南草坪上，在接受记者关于台湾的问题提问的时候，他回应说呢，他跟习近平已经谈到了台湾，他说我们同意我们将遵守台湾协议，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清楚表达了，我认为他不应该做任何其他事情，只应遵守协议。那么对于这个说法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三的时候澄清说，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之间没有新的通话， 这个他拜登总统所说的是两个人之前的讲话，那么最近一次的通话呢是9月9号。那拜登总统并没有说明台湾协议指的是哪几项的协议。那么美国之音呢是询问了这个国安会，国安会指提供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10月3号的声明回应。声明当中说呢，美国将维持在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当中所陈列的承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那么星期三呢，白宫发言沙奇再度的提出了这三项的文件啊，来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啊，说到这个杨洁篪还有这个苏立文的这个会面呢，白宫国安会下午的这个简报会当中，资深官员表示说呢，他们两个人在苏黎世是长谈了6个小时。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呢，过去的几个月呢，美中的官员之间的沟通，中国方面都是像在念八股文一样，令人感到失望。但是这一次的对谈是双方都真诚的。他说，虽然在很多的议题上呢，他说对杨洁篪是不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也不同意他的。那么沙利文呢，他在会议这边当中也提到，中国方面也有兴趣可以在全球范围合作的议题，包括气候变化等。那么双方也讨论了管理美中关系的风险。那么包括呢，沙利文也提出一些刚才所说的令美国关切的行为，包括人权、新疆、香港、南中华跟台湾。另外，沙利文也特别跟杨洁篪提到了中国境内的新闻自由以及媒体自由的现况，这个也是拜登政府的优先关切议题之一。此外呢，被问到是否有讨论到要来美国重开驻成都总领事馆这个问题，这些官员只有表示说呢，目前拜登政府正在试图让美中关系走向稳定状态。过去几个月，美中官员的对话令美国失望。不过，本次沙利文与杨洁篪的会面是一个好的开始，走向有建设性的对话。最后呢，这官员表示说，大家众所注目的这个拜习会呢，现在已经确定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出席实体的这个 G20 的峰会，所以目前不预期在最近的未来会有实体的拜习会。但是原则上呢，双方已经同意在年底的时候举办这个视讯的线上的会议。冯浩，
感谢耀一的报道，我们也会拭目以待。正在巴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北京停止针对台湾的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同时负责任地处理恒大债务危机。台湾军方报告说，在过去的5天时间里，解放军已经派遣149架次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布林肯表示，中国的军方此举具有挑衅性，而且潜在的破坏稳定，他希望看到这些行动停止。而对于中国的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布林肯说，由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中国经济上的行动会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和重大的冲击。他说，我们期待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有效地应对任何挑战。布林肯的发言是拜登政府的官员首次就恒大债务危机发表看法。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中国军机多次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感到强烈担忧，并谴责北京当局的做法极具挑衅性。多位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做法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梅嫩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行为相当鲁莽，也是中国违反国际准则的又一例证。他还希望联合国呼吁中国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达克沃斯直言，美国会挺身支持台湾。他说，台湾有自卫的权利，而美国将协助台湾。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卢比奥也表示，美国绝不会因为中国的这些恐吓做法而改变美国的亚太或印太战略。美国海军负责人透露，海军方面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发布国家战略指南文件，就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如何保持全球海上优势，成功遏制中国威胁提出具体规划。刚刚上任2个月的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周二晚上在美国海军学院演讲时，向学员们提前透露了这份战略指南报告。他表示，渴望的目标，很坦率地讲，不是与中国开战，没有人希望陷入冲突，遏制他们获取他们正在试图获得的，包括占领台湾，是我们的最终责任。德尔托罗明确表示，中国不仅对美国，而且对美国盟友和伙伴都构成了威胁，而且还威胁到二战以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整套国际规范。他还说，为台湾提供进行自卫所必要的武器和技术是极为重要的。即将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也许将讨论20大人事安排，核心议题包括习近平可能的第三任期。 独立媒体人王健与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分享了他的观察与思考。他关注的其他新闻热点还包括最近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口号。王健认为这个口号具有欺骗性，欠缺公平正义两大核心诉求。在处理恒大债务的过程当中，中国政府如何能做到既去除房地产泡沫，同时不至于推倒危及宏观经济的第一枚多比诺骨牌？我们来看王健的访谈全篇。
关注 present 真相过程中，也是可能很大一部分就是要为他们 present 一个，给他们提供更多的 context 去理解一件事情。
是。
那么有什么是这个观众可以从您这儿得到的，他们从其他媒体得不到的？
我不知道其他媒体能不能做到，但是我尽量做到两点。第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到底发生的是什么，这真相是什么，这是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追求的一个目标，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客观地看待一件事情的原因。因为只有你客观，你才能够看尽量地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不是再通过你的不客观过滤一些信息，这很重要啊。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观众到我们的节目来当中来，除了知道要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外，他想知道你怎么看，你的看法很重要，你的看法其实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一种价值判断，还有代表了一种对事情的把握能力。因为很多观众他们需要帮助，什么帮助呢？就是很多观众他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去追求一件事情的所有的过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是要把握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我们帮助他去理解这件事情，分析给他执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比如说，就是说，您看人民日报哈，因为我们看到有评论，网友评论说，您就算是看人民日报，也能看到一些深层的一些消息，或者说从中能读到一些潜台词，您认同这一点吗？
当然，这个
怎么做到的？
这是新闻训练呐、啊。新闻训练是中共其实有两套话语体系。两套话语体系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公开的文件或者是报道当中，他有一套公开的表达系统。这套表达系统其实大家只能看到字面上的含义。他另外还有一套表达系统。这套表达系统是藏在这个表达系统下面的东西。我们的新闻训练就是让我们知道它的上层的表达语系下面是什么东西，这是我的工作。这需要什么呢？这需要第一，你要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很重要。如果你不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知道他在讲什么。第二件事情，你要知道中共的党的语言文化，那东西南北中啊，这个始终都是要听党的。这些话语语系，它背后为什么这次讲这个不讲这个？总共有四段话，为什么中间有一段不讲了？它背后有原因的。我经常讲，中共其实一直是阳谋，他什么东西都跟你讲过的，只是你没有听到。因为大家需要掌握下一层的，就第二层的这个话语体系不容易，因为你随时要跟进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大家做不到的。只有你每天在跟进他的事情的人才能做到，就是我们。
比如说最近有什么例子，就是可以从这种阳谋中来读出一些，解读出一些信息，但是是平时普通的观众看不到的。
我举一个大家最关心的，比如说六中全会是中全会，是中共中央每一年都会开一次的会议，他都会决定第二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全会。那么六中全会是每一届任期最后一次会议，所以他通常会决定下一届人事安排，所以六中全会很重要。那马上今年年底要开六中全会，那也就是说明年二十大会在这上面定二十大的人事安排。人事安排最重要的是什么？习近平是不是连任？也就是说， 在六中全会之前，肯定会有党内很激烈的权力角逐，可以理解吗？非常容易理解，谁都想当总书记，对不对？那好，最近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是你在电话中问我，就是出了本新书叫《红色轮盘》，红色轮盘讲什么？讲这些官场上的一些隐秘的故事。那么主要讲谁？主要讲温家宝。那为什么要讲温家宝？温家宝是谁？温家宝肯定不是习近平嘛。好，这是一个故事。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一点关联都没有。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网上在流传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叫什么？叫邓普方的豪宅，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过。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关联？这两件事情和二十大有没有关联？如果你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的非常激烈的权力斗争，你就会知道这三件事情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仅仅是他表层上的一个想表达的意图，而且你要看到下面一层的语言体系，他想表达的意图。
所以您的工作其实在英文里就是 connecting the dots。
对了，
那要按您这样解读的话哈，就是说《红色轮盘》这本书它其实出版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精心策划的。
很多事情我从来不相信巧合。你想红色轮盘这件事情，第一个马上要开六中全会，六中全会要讨论二十大的人事安排，然后这个红色轮盘的作者，他的前妻是温家宝的交易对手，太太的交易对手。温家宝是谁？温家宝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他这个时候出一本这样的书，你用常理想一下，他的前妻虽然是前妻，但他毕竟现在还被中共抓在手里，你会出一本这样的书来骂他吗？这不 make sense 吗？除非他得到了授意或者得到了要求说出一本这样的书，否则他为什么要出一本这样的书？他缺钱吗？我不觉得他缺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邓普方的这个视频其实今年二月份就已经出来过，二月份出来没有炒大，没有炒作出来，现在这个时候跑出来。而且你看，大家记住一点，我们互联网的规律是什么？我们互联网的规律就是跑到你面前的这个东西是后面有无数人推到你面前来的，怎么会无缘无故跑到你面前来？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跑到你面前来。那什么力量在推动这个视频跑到你面前来？你想一下。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很多的事件，它每个事件下面都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你就要分析它到底是什么，它的方向是什么，谁发出来的。然后你如果你知道整个的事情发展的过程，你就大概会知道这个力量是从哪里到哪里。
那么在中国的话，对于中国国内事务，像您刚才说的这些的话，对于中国国内事务来讲，在中国背后推动的这股力量是谁？
中国有很多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非常大的国家，世界上最人口最多的国家，它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你每天可以看到在中国发生无数的事情，你看上去好像杂乱无章，没有规律，但是其实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什么？一个是方向，就是中共想要走的方向，把红旗插遍全球。习近平讲的不忘初心，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方向。第二个方向是什么？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挣扎求存，每个人都想挣到钱的人想挣更多的钱，没有挣到的钱想追求温饱，有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醉生梦死。这就是中国的两个基本的力量。 如果你要分析中国，你要了解这两个基本的方向和他们的状态，如果你把这两个抓住了，其他的事情其实不复杂。
那目前这两个力量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吗？
当然不一致。对于中共来说，这些芸芸众生追求追各个方向追求的目的，对他来说就是实现理想的材料。所以他为什么他会讲中国人民是血肉长城。习近平把这个中国人民叫成血肉长城，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口误。如果是口误的话，外交部发言人不会再补充一句，是他们真的是把中国人民当作铜墙铁壁血肉长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人民被蒙蔽当中，中共做了一件非常我觉得非常罪恶的事情，就是他给大家洗脑，蒙蔽大家，把真相捂住。这不仅仅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还会蒙蔽人的心智。我在我的节目过程当中，我收到了无数的读者网友给我的留言，他们每次都跟我讲，他说我感谢你王老师，因为你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
他目前对中国的这个现状最担心的是什么？
过去十年吧，中国发生了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国在走回头路。十年前，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他是不是在中国，都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充满希望。十年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国在向世界靠拢。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叫“与世界接轨”，那是中国希望的来源。过去十年，这件事情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整个事情发生了逆转。那么，习近平把这个事情翻过来之后，你现在会感觉到中国好像失去了希望，经济正在一天比一天差，危机四伏，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全翻掉了，特别是中美关系翻掉了。中国在政治上陷入越来越严重的黑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开始发生了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你问我，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大家失去希望，大家对未来失去希望，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向我们的观众传递的是什么？其实是传递是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讲，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的。
是，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就是您的观众，比如说是在中国的哈，他们怎么看？就比如说中国的这个财富再分配这个政策，因为您像您刚才说的改革开放，它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这个贫富差距，还有社会不公平的问题。那么中国政府现在是说我们要财富再分配，让大家所谓的这个共同富裕，那是可以解决社会不公平的这个问题，这是中国方面的说法，您怎么看？
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从来没有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从社会、从政治、从经济的角度，它导致的结果一定是共同贫困，
就是这个派越来越小。
因为你要明白，共同富裕不是一个策略，它不是一个说我们追求财富是每一个人的目标，然后在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多，会有些人少，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你要做到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个叫公平，让每个人得到相同的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体现正义，正义是什么？就照顾弱小者。你要做到的是这两件事情，你不能够把上面的东西给削平。你把上面的东西削平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没有。
您在节目里其实有时候还是会透露一些观点，对吧？那会不会有很激烈的讨论啊？就是观众里面，
有的，会吵架，会吵架的啊。
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对吧？引起讨论。
争论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点，你要尊重其他的观点，你可以不接受它，但是要尊重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有游戏规则。我们经常在网上遇到的很多争论是没有结果的，实际上大部分争论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没有人能说服对方。你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把你的观点表达清楚，然后你听到对方的观点，让对方把观点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实际上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基本上你在网络上是没有人会接受其他人观点，这是我的经验。
是，这个您刚才说的是一个非常理想非常理性的这个讨论的过程，但是可能很难做到。
所以我们会有论坛，我们聊天室管理员就做这个工作的。
其实现在美中两国在处理关系的时候也是这样，美国说中国你不够严肃认真，然后中国说你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
美中关系和这个不一样，我们在网友跟网友之间的争论是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这个平台呢，我们已经默认了很多前提，比如说我们不能掀桌子，我们不能动手等等，这些前提是我们不说就已经知道了。但中美关系不是这样，中美关系是中美之间发生的冲突，这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根本上来说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就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就不是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的问题，是假如你要做事情伤害了我，我就要消灭你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调和的矛盾。
那就像拜登总统说，美中之间的这个冲突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这样的冲突。
我同意这个。
那是不是不可避免呢？
当然可以避免啊。
但是
当然可以避免啊。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变成了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就是避免了这个冲突，中国才有今天啊。你想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坚持要把红旗插遍全球，你会有今天吗？没有今天。问题不在美国，美国没有变过，变的不是美国，变的是中国，始作俑者是中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我们不是在讨论双方出现了，就像我们网友你表达你的观点，我表达我的观点，不是这个问题啊。是本来我们要慢慢的和世界接轨，突然一下你翻船的问题啊。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欢迎您对节目中的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发表看法，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